有關路加福音比喻的系列的講道。今天我們會講到一個關於拉撒路和財主一個比喻。如果你剛才讀了那段經文的時候，你會發現這段經文呢好像有些似曾相識，好像你好像看一個的電視劇集一樣，因為那個的故事的情節就是一些很經典的類似 TVB 這樣的情節。故事的起初呢都是講緊惡人當道，好人是受欺負的，但去到最後的時間呢是以善惡終有報呢作為一個的謝幕。這樣的故事的公式呢是我們很熟悉不過的，但是當我們這樣熟悉的時候呢，很容易呢我們就忘記了裡面一些很重要也都很關鍵的情節，特別是呢路加福音裡面呢唯一記載過的。那我們去看呢這個的福音的故事裡面呢有兩點的特色呢是只有這個的比喻提到的。第一點呢就是一般的比喻裡面呢是沒有一個人的名字，但是這個比喻裡面呢是有一個真人的名字，名叫拉撒路。為什麼會有一個真人的名字會出現的呢？因為一般的遇到的故事呢都不會有真名的嘛，是吧？第二個的特點就是說這個比喻是唯一一個呢提到有關死後的世界，譬如有關陰間、有關火燒、人死了之後那個景象究竟會是怎樣，引起了很多人對於關於這個天堂或者地獄那個的揣測和關注。所以這兩點呢就是這個比喻裡面那個故事的獨特性，幫助我們全面地去了解這個比喻。事實上呢這兩點呢也都是幫助我們去記住這個的比喻裡面很關鍵的兩點。講回剛才第一點，就是說有些人去看到這個比喻原來是用真名的，為什麼是會用真名呢？會不會它不是一個比喻那麼簡單呢，而是一個真實發生過的故事？如果是這樣的話，它不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而是一個真實故事的話，這樣提到死後的生活每一個的細節應該都受到重視了，應該照字面的意思來到好好地咀嚼，從中來到去歸納出一些有用的教導來到警醒我們。有早期教會的人呢就嘗試這樣來到去解讀這個比喻，慢慢呢就得出了一個關於煉獄，不是地獄是煉獄這樣的觀念。他就說呢在財主呢受火來到去焚燒這個這樣的畫面呢，就來到解釋原來人死後呢靈魂是會暫時來到受苦的，從而推導出一個的教導，就是說呢我們在生的人其實是可以透過彌撒，即是參與崇拜，是透過禱告來去幫助那些死者那個靈魂減輕他的痛苦。而發展到後面甚至有了我們熟悉的贖罪券，就是說透過用捐獻金錢來到使到死去的人暫時他的刑罰得到減輕，來到縮短呢那個的煉獄那個的時間。那為了推翻這些這樣類似的教導呢，才有了我們今天基督教，有了我們今天基督的新教。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就是說呢解釋聖經特別是到解釋比喻其實一點都不是可以忽視的。我們有沒有過分投入了在當中一些的細節而忘記了整體的信息，甚至有沒有對錯招呢，令到我們呢產生了一些錯誤的實踐和教導。那個情景就好像說我們今天我們都聽過龜兔賽跑這個比喻，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是不知道它的寓意的，但如果有人因為看了這個故事之後呢而想去了解或者研究究竟烏龜和兔仔賽跑是不是烏龜一定贏呢，這樣要將它變成一個定律的話呢，你一定會覺得很搞笑。其實這種類似好像荒謬的行為，但實際上呢我們有時讀經的時候我們都會犯上這些這樣的錯誤，過分來到去解讀一些細節，或者過分讀入了那個的故事裡面忘記了這個的文字背後要傳遞那個信息的時候呢，就會出現一些問題了。所以因此 我哋為咗避免呢個嘅類似嘅錯誤嘅話咧，我哋亦都遵從翻上次我哋所講嘅三部曲啊。第一部曲咧就係我哋首先要理解翻佢呢個嘅比喻嗰個嘅上下文，嚟到精準嘅去定位翻佢嗰個嘅信息嘅框架，究竟係喺一個點樣嘅範圍入邊嚇。上次我哋講呢個嘅不義嘅管家呢個比喻嘅時候咧，已經提到啦。因為喺成個第十六章入邊咧，其實係好工整嘅一個架構，就好似一個三文治咁樣嘅結構啦，係咪？最上面嗰層啦，最底嗰層咧就係嗰個皮啦嚇。第一個嘅比喻，不義嘅管家，同埋今日呢個比喻咧，財主嘅比喻啦，開頭咧都係有一個嘅起始句嘅，就係話咧有一個財主嚇。咁呢個咁樣嘅手法咧，都係通常係用嚟記載比喻嘅手法嘅。就好似我哋中意講故事嘅人咧，都話從前有一個人咁樣嚇。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嘅慣性嘅比喻嘅手法啦嚇。而中間包住嘅嗰嚿餡咧，就係嗰個嘅重點嘅信息啦，亦都可以話係嗰個氣慾啦。原來耶穌講呢嘅比喻，其實唔係冇對象嘅，而係一個嘅明確嘅對象嘅。第十四節咧就係話，法利賽人係貪愛錢財嘅，佢哋聽見耶穌講嗰個比喻咧，就嘲笑耶穌。因此咧，為咗回應法利賽人呢個嘲笑咧，耶穌就接住咧講咗呢個嘅財主同埋拉撒路嘅比喻，嚟到暗示佢哋就好似故事入邊嗰個財主咁樣。如果佢哋唔回轉咧，佢哋將來嗰個結局亦都係咁樣嚇。所以其中嗰個餡入邊咧，我哋會見到一個關鍵嘅字眼啦。第十六節佢話，律法同埋先知講到咧，從約翰為止，從此上帝國嘅福音就傳開咗啦，人人都努力進去嚇，呼籲翻咧或者對應翻頭先我哋讀到經文最後嗰一節啊，三十一節佢話咧，如果你哋唔聽從摩西同埋先知嘅話咧，咁樣就算有人從死裏邊復活，佢哋都係唔肯信服嘅嚇。先知同埋咧摩西對應翻中間嘅教導嚇，呢點啊更加明顯啦。針對嘅就係嗰啲自以為認識律法同埋先知嘅人嚇，唔好以為自己嘅救恩已經十拿九穩啦。佢哋需要重新嚟去審視翻自己對於金錢嗰個態度係咪能夠幫助佢哋進入天國咧嚇。咁所以財主同埋拉撒路呢個比喻咧，都係警告現世嘅人嘅嚇。相信我哋嗰個嘅信仰同埋金錢觀咧，係有一個嘅好嘅整合。重點咧就唔擺翻喺嗰個嘅死後嗰個嘅生活入邊。呢個咧就係我哋要對準嗰個焦點啦。係講緊我哋現世嘅生活點樣嚟到去處理金錢，就唔係話我哋點樣去處理嗰個嘅死後嘅生活嗰個嘅問題嚇。除咗一個嘅主題嘅信息係息息相關之外咧，如果我哋頭先讀咗啊過去三次嘅講道嘅時候咧，有三個嘅比喻，浪子嘅比喻啦，不義管家嘅比喻啦，同埋今日呢個嘅比喻咧，將佢哋擺埋一齊一字排開嚟到去做對比嘅時候咧，我哋更加能夠睇出呢個比喻咧，其實係好有特點嘅，好有佢嘅特性嘅嚇。如果話前面嗰兩個嘅比喻，浪子嘅比喻同埋管家嘅比喻，有一個共同性就係話咧，佢哋都經歷過點樣浪費錢財嚇。浪子咧就花光咗佢父親分俾佢嘅家產啦，而管家咧就浪費咗佢主人嘅錢財。從此咧，佢兩個人咧就陷入咗一種嘅人生嘅困境啦。但係我本身咧，今日呢個嘅故事入邊咧，呢個財主咧，佢係則係擁有一個嘅無盡嘅金錢啊，並且懂得點樣嚟用呢啲金錢嚟到享受。到死嗰一刻，佢嘅人生咧似乎都冇經歷過任何重大嘅逆境嘅嚇。而喺呢個逆境入邊咧，浪子同埋管家咧都記載咗佢有一種嘅心理嘅獨白，就係話咧佢哋及時醒唔過嚟，佢哋諗翻起，相比起金錢，人生真正壓住嘅地方係喺邊度？佢哋試圖咧力挽狂瀾啦嚇，結果咧逆轉咗嗰個嘅後果嚇。而呢個財主咧，就有一個好明顯嘅對比咧，就係話太遲啦。當佢諗起 那個的拉撒路可以幫他的時候，當他想起他仍然有在世的家人需要他幫的時候，但是一切都來得已經太遲了。所以在這兩個比喻裡面，我們已經能夠讀出一些的共通性，就是說前面那兩個比喻，一個人在失去金錢的過程裡面，他反而真正能夠明白到金錢的價值。原來呢，錢財真正的意義不在於它本身，而是我們有沒有用它來去投資，建立在一些有意義的關係上面，建立與人的關係，透過這層關係來去建立與神更加深厚的關係，這個才是人生真正首要的目標。但是財主呢，雖然擁有很多的財富，但是他沒有未來，他從來沒有用過他應有的資源來去建立任何有意義的人際關係、屬靈的關係。所以沒有關係才是真正的貧窮。所以這個核心的比喻的信息就是告訴我們，他不是為了來去歌頌貧窮，也不是為了譴責財富，而是要我們反思，我們有沒有將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投資在建立一種的永恆有意義的關係上面呢？正如耶穌前面那個比喻也說，你們要藉著不義的錢財來去結交朋友，好叫錢財無用的時候呢，他們可以接你來到永恆那個的住處那裡去。所以今天這個的財主的比喻正正好呢，就是一個的反面的教材，或者一個反面的例子，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沒有好好地來到去善用金錢的話呢，結果呢很可能是一無所有的。但話說回來，就是說嚴格來說，我都覺得這個財主似乎都不是一個怎樣作奸犯科的壞人，是吧？他都沒有攔阻拉撒路在他面前來到行乞，也都沒有特別去做一些事令到他得不到幫助，為什麼他值得一個這樣這麼差的結局呢？更加令到我們每一個人可能都要留心的，就是說經文告訴我們，不是因為他做了些什麼，而是因為他沒有做到些什麼，這個才是我們值得要去想想，都可能有些害怕的地方。不是因為他做了些什麼，而是因為他沒有做到些什麼。難道是否有錢就需要為所有的窮人來負責任呢？我們可能都要問這個問題，究竟財主為什麼要為拉撒路那個情況來去負責呢？很可能呢都是我們很想問的問題，具體是否有什麼原因的呢？是否就是因為他有錢，所以他就需要為他來去負責任呢？為了回應這一點，我們需要進入第二個的步驟，就是說我們進入回當時這個比喻那個的背後的世界，那個的背景，你去理解究竟他在說什麼的情況。第十九節至到21節他這樣說，他說有一個的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長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想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碎石充飢，甚至呢還有狗來舔他的瘡。在作者的筆下面呢，財主和拉撒路呢其實是過緊兩種極端的生活。財主呢是富有到一個點，是極致的富有，他的衣服呢是用最昂貴的紫色那個染料或者那個材料來到去做的。這種的紫色不是今天用一些 chemical 來到配出來的，而是在那時候呢有一個叫做特有的一種的海螺，透過壓碎這個海螺提煉出一些液體，然後將這種的分泌物呢染在一些布料上面，成為一種的紫色的長袍。所以在以色列的記載裡面，紫色一般呢只是用於君王或者是上帝身上。在羅馬那個時代，紫色呢更加是皇帝專屬的顏色。所以原來他是一個財主，但是一個非一般的財主，是一個位極人臣才能夠有資格 着上呢種嘅紫色袍嘅財主啦嚇。咁至於細麻布咧，指嘅咧就係一種咧特別精細嘅麻布啦，係要進口嘅嚇，嚟自埃及啦或者係印度嘅，係用嚟咧製作一啲嘅緊身嘅內衣啦咁樣嚇。個顏色咧就介乎喺咧白色同埋咧紅棕色之間。咁我所以見到作者咧透過記載佢著啲咩衫啊，已經能夠側面咧睇到表露到咧呢個財主嗰個財富啦，佢嘅品味咧係無懈可擊嘅嚇，喺色彩上邊咧亦都好講究嗰個嘅配搭。所以另外經文亦都提到咧，佢穿著呢個嘅袍子或者呢個嘅細麻布咧，用嘅嗰個動詞咧係未完成時態啊 ，imperfect tense， 意思即係話咧，佢唔係偶然之間著嘅，佢係日日都咁樣著呢啲嘅華服嚇，引證咗咧佢一個嘅極度富有嘅人。反觀故事嘅另外一個嘅主角啊拉撒路，佢則係咧貧窮到咗極致啊，去到一個極點就係話咧呢個拉撒路咧，佢似乎係冇一個嘅行動嘅能力，佢唔能夠掌控自己嘅命運，只能夠俾人放喺嗰度嚇，俾人掉喺嗰度財主嘅門口，意味住咧。佢其實係俾人棄置嘅一個嘅物件啦，喺社會入邊咧係冇任何價值，係一個嘅邊緣人。佢只能夠等咧呢個財主嗰個桌上掉下嚟嗰個食物啊。但原來呢啲嘅食物咧唔係意外咁樣掉喺地上邊嘅，而係嗰啲嘅有錢嘅人用嚟抹過手之後，嗰啲嘅麵包啦掉咗喺地下啊，咁佢就執嚟食。咁此外咧，亦都有狗嚟到去舔佢嘅瘡啦。在猶太的文化入邊咧，狗咧就唔係我哋今日嗰啲嘅寵物狗嚇，而係嗰啲嘅不潔嘅動物，佢只能夠與呢啲嘅狗為伍啊，即係突顯翻佢喺社會上邊嘅另外一種嘅孤獨同埋嗰種嘅羞辱，佢只能夠同呢啲狗喺埋一齊，唔係同人喺埋一齊嚇。佢唯一值得俾人提起嘅，好可能係佢嘅名啦，名叫拉撒路，意思即係話咧。神是我幫助啊！的確喺佢呢個嘅人生嘅光景入邊，佢唯一能夠依靠嘅就係只有上帝啦嚇。呢個名就係佢自己而家呢個嘅狀態嚇。但係財主同呢個拉撒路咧，佢本身兩個咧都係活喺一種咧毫不相干嘅世界入邊嘅，大家都係河水不犯井水。不過咧經文俾佢哋咧有一個嘅。偶然相遇的機會啦，就係因為有人將拉撒路掉咗喺呢一個嘅財主嘅門口啊。原來呢個門口咧喺原文入邊咧係好特別嘅，係翻譯做呢個 gate 嚇，係一個嘅城門咁樣嘅意思，唔係一啲普通人住嗰啲嘅門口啊嚇。原來喺呢個以色列人嘅傳統入邊咧，城門口通常咧就係嗰啲嘅長老啦、議事同埋判案。或者社會審判一個嘅現場嚟嘅嚇，代表一啲嘅權威同埋公義能夠得以伸張嘅地方。而拉撒路被放置喺呢個嘅財主嘅城門口，唔單單只表明咧佢一個嘅被邊緣化嘅人啊，但同一時間咧亦都表明咧佢係等待緊有冇人替佢伸張公義咧，佢嘅情況。能唔能夠得到一個嘅公義嘅審視咧？與此同時咧，財主呢個嘅城門或者呢個門口，亦都成為咗佢審判自己嘅一個嘅法庭。佢每一日經過呢個門口，卻係對呢個嘅人咧啊無動於衷，或者當佢睇唔到。嗱，更加重要一點咧，其實呢個嘅財主唔係唔認識拉撒路嘅嚇，佢係唔係唔知道佢嘅存在嘅？因為在第24節他提到他就請求亞伯拉罕打發拉撒路來到去幫助他，很明顯的指出就是說他一早就留意到拉撒路的存在，甚至能夠叫得出他的名字，但是就是不想對這個人有任何的回應的行動，及至呢到去到陰間發現他的存在的時候呢，他似乎咧都唔係好尊重佢啊，好似要求打發下人咁樣咧嚟到為佢嚟到去服務嚇。咁所以呢個先係佢真正嘅問題所在。佢嘅罪名 不是有錢，他的罪名是冷漠。就好像二戰的時候有一個幸存者這樣說，他說人世間裡面最大的惡不是憎恨而是冷漠。憎恨一個人你都還是當他一個人來去憎恨，但是冷漠呢，你是當他透明的，當他是不存在的，甚至是連一件物件都不如。所以財主用高大的城門將他跟拉撒路的關係和責任阻隔開來，而這道門亦都成為了他日後審判自己的一個預告，完美呼籲或者回應第26節，就說拉撒路和財主之間同樣都有一個深淵隔絕了，以致人不能夠通往另外一邊去。城門是對應這個深淵，財主他生前用怎樣的方法來到窮人來到隔開，在死後上帝都用同樣的方法，以其人之道還施彼身，以致他受苦的時候所發出的呼喊不能夠得到任何有效的回應。就像拉撒路當日他的呼喊得不到任何有效的回應，今日財主在那個陰間的時候都得到了一種這樣的回應。弟兄姊妹，這個是一個很簡單但同一時間很生動的畫面，告訴我們原來當我們對其他人那個憐憫的大門關起來的時候，他日審判的時候那個恩典的大門都會這樣為我們關起來，反之亦然。所以這段的經文正好呼籲就是說雅各書第二章十三節，他說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來到去跨城。這句說得很好，憐憫原是向審判跨城，唯一能夠勝過我們將來審判的方法就是我們的憐憫。意思就是說當我們真的明白上帝的愛的時候，我們會明白憐憫的，我們明白了上帝的愛的時候，證明我們是真正相信他的。所以當我們經常聽到我們怎樣來去實踐這個教導的時候，我們經常都想到就是我們要去幫助一些獨居長者，探訪一些弱勢群體、露宿者，固然很好的，但是財主這個比喻提醒我們，他說真正要打開那道門呢，就不是說我們要去敲開其他人那道門，而是說我們心裡面長期都有道門呢關了的。財主那道門呢又高大又堅固，因為呢裡面充滿了很多的安全感，充滿了喜樂，他對外面的世界呢，對外面的痛苦呢是毫不理會的。對你和我而言呢，那道門究竟是什麼呢？你關了那道門究竟是什麼呢？譬如今天我們看手機很容易發現自己其實有道門的，譬如我們很熱衷於討論那些政府的對錯、施政是不是對，甚至為了政治正確經常都吵架，但是另外的時候，當我們看到手機裡面傳來一些飢餓的兒童的相片、戰火的家庭，或者一些濫藥的青年的時候，但我們會不自覺關了他或者關了他，是吧？不想讓這些人闖入我們的生活裡面，就好像這個財主的城門一樣，那個城門其實不是用石頭起上來的，而是我們那個的冷漠起上來的。我們寧可確保自己的立場正確，但是不願意看那些受苦的人多一眼，我們熱衷於那個的這樣的世界包圍著我們，覺得很安全，不想拉撒路進入我們的世界，因為一旦他們闖入了我們的世界的時候，我們又沒有辦法再去假裝我們現在的生活其實很好的，我們社會其實很公平的，這樣他們的眼神會迫使我們看到我們長久以來一直迴避的真相。我們所謂的安全感呢，其實都是用一些虛假來建築起來的。我們為什麼這麼有錢呢？是因為我們沒有分享過，甚至我們是建立在 剝削其他人的那個基礎上面。我們以為自己是掌控緊生活，但當這些東西闖入的時候，我們才發覺其實我們的生活是很空洞的，很脆弱，也很怕被人打擾。那這個就是那個的現實了，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有一道這樣的門來到將我們跟這個的現實來到去隔開。只不過是每一個人那道門在哪裡呢，各有不同。我記得我以前是做嘢啊，第一份有糧出嘅工啊，咁就係做暑期工嘅嚇。咁喺暑期工咧，第一份工咧就係做便利店嘅。咁喺便利店入邊咧，咁多數都係做收銀啊。咁啊喺收銀嗰個嘅前台入邊咧，你知唔知最順手係賣啲咩咧？賣煙啊嚇，賣煙嚇。咁喺嗰個賣煙嗰個嘅過程入邊咧，咁如果你認識啲煙啊，希望你唔認識啊嚇。咁認識啲煙咧，咁佢嗰個嘅 logo 入邊咧，通常會有啲嘅圖畫嘅，係咪？譬如爛手啦、爛腳啦、有啲廢牙啊咁樣嚇。咁通常咧，嗰啲人抽中咗個包煙嘅時候咧，佢話：，誒、哎、換翻佢，換翻佢咁嗱，即刻要換翻另外一包俾佢。即係意思話，其實佢唔係唔知道嗰個嘅結果嘅，但係佢寧願來到去收埋自己。當他去吸煙的時候，他都要看一個比較好的圖畫，令到他吸的時候他覺得比較自在，比較暢快。這個就是說我們人都有一種這樣 的心路歷程，我寧願關起那道門繼續做那些我們覺得開心的事，但是我們明知那樣東西不是最好的。但願我們不要好像財主那樣，直到最後才明白要活出這個的憐憫的重要性，太遲打開這個真相的重要性。拉撒路沒錯是需要財主的幫助的，但同一時間財主都是需要拉撒路的幫助，因為憐憫的這個關係才是真正的財富。但可惜財主呢沒有在他有生之年呢善用這些資源去建立這些關係。不過故事的最後呢終於透露出咧，佢明白咗一啲好重要嘅嘢啦。喺最後嘅時刻，佢終於醒覺翻呢個關係嘅重要性啦。佢諗到咗佢嘅五個嘅兄弟嚇，雖然佢嘅關心咧都係仍然帶住某種程度嘅自我中心，就係想保護自己嘅人，但至少佢開始諗到關於人嘅問題啦。佢諗到咗人真正嘅需要。他生前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任何正面意義的關係影響他們的，因此他在深淵裡面發出第二個呼喊，他說：我祖啊，既然如此，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為我還有五個兄弟，他可以去警告他們，免得他們可以來到這個痛苦的地方。這個呼喊我們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呢，他是一個從死亡的世界這個視覺出發的，來到向我們今天在生的人來到去發出呼喊。財主在他死亡之後呢才真實看到了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他也都看透了人生的百態了。所以這個故事表面上面所說的是一種命運的逆轉，從貧窮變成富足，或者從富足變成貧窮，從享福變成受苦，或者反過來。但是他其實也有一個顛覆性的一面，我們應該看到有一樣東西是從來沒有因為死亡而逆轉過的，就是我們和上帝之間的關係。我們現世和上帝的關係如何，將來也必如何。深淵的隔絕其實不是從你死後才開始的，它是從你現世生活的模式的一種延續下去的。拉撒路他生前如果是緊緊依靠神，所以他現在死後是繼續在上帝仆人的懷抱裡面。財主如果他在生前裡面和上帝沒有建立過任何有意義的關係，他在死亡之後離開了那些物質的掩蓋，他今天終於要面對這個事實。他希望他的五個弟兄也都看清楚這個事實。因此這個比喻向我們發出的挑戰就是，
当我们还是活着的时候，就要反思了，一种没有跟神和人建立真实关系的生活，原来只不过是一种深渊隔绝的生活，只不过呢，很可能是我们未必察觉得到。不过最近有一套的电影，昨天问很多人都看过，就是这套的破地狱的电影。在这个电影里面，可能给我们有一个比较生活化 的理解，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很可能呢都是活在一个地狱这样的状态当中。它本身就是说呢，破地狱就是中国人是为死者来到去超度的一种的生活方式，来到去减去一些死人在地狱里面的痛苦。但电影呢，它是从这个视觉里面呢透露回呢，其实活着的人也都有很多的地狱要等待他们去破的。譬如里面的女主角，她因为女性的身份没有办法承继她的祖业，她的身份枷锁就好像一个无形的地狱样。而她的哥哥，她面对的是一个中年的地狱，去到人到中年，面对上有高堂下有妻儿，但又想改变她的现况，很想移民。他要过一关，就是说他要还了他父母的恩情，抑或要去还他的妻儿的那个债呢？这个呢就是中年男人的地狱。我自己看的时候呢都是深有同感的。而去到这个的主角啊，子华，他虽然呢不断帮助其他人来到去破地狱，但他自己都要面对一个的状况啊，就是说他愿不愿意进入这个的做父母的地狱里面呢？他就说，我们没有问过小朋友的意见呢，就将他带来这个世界里面受苦，就好像被他们进入这个地狱里面，他们要背上两个大年纪爸爸妈妈的包袱，这样是不是公平呢？这个其实是围绕着这个破地狱里面，让我们看到人生的百态，每个人呢都面对一个无形的地狱的。不过电影最后呢都提出了他的答案，他就说呢，其实做人的父母呢难免可能都要受到人间的苦楚，就好像地狱里面。但是若果两夫妻呢是不离不弃的人生的伴侣，愿意风雨同路的话呢，这样受苦似乎呢都是能够胜过或者承受得到的。这点也都道出了击破地狱或者破地狱那个的关键所在，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那个的关系呢？有没有真实的关系来到去帮助我们面对人生那个的苦难呢？如果你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没有一个有意义的关系，这样虽然你有配偶、有子女、有兄弟，但是你没有活在这种这样的和解，没有怜悯参与在你的生活里面，你那个状态其实是跟地狱差不多。所以其实这个的信息也呼吁我们今天那个圣经，圣经带领我们看到一个更加 深层的关系，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固然有一个暂时的安稳，但唯有与神建立一个真实有意义的关系，才能够长远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真相，看到永恒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期望你和我都看到这个比喻背后的挑战，就是说你现世的生活，你一刻和上帝的关系如何，将来和上帝的关系也必如何。这一点呢是不会逆转的，是会延续下去的。所以我们不要再抱任何的心存侥幸，觉得我们这一刻和上帝的关系若即若离，或者当它是一个水泡，或者当它是买保险都好，没有真实地走近它，没有建立过有任何有意义的关系的时候呢，这种这样的状态在那天都会暴露出来的。在经文里面，亚伯拉罕都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若果你不是肯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呢，就算有死人复活，你都不会真心相信。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平时对上帝的话语他的真道是置若罔闻的话呢，神迹都不会逆转到这种这样这么冷淡的关系的。救恩固然是免费，但是关系 卻是要刻苦來經營的。就像耶穌所說，天國是人人都要努力進去的，關係是人人都要跟上帝來去經營的，不要期待到了那天才會有逆轉。弟兄姊妹，感恩的是今天這道門仍然向我們來去打開，財主的門他生前是關上了，因為他的心門是封閉，我們今天還有機會來去打開這道門，打開上帝的門讓他進入我們的生命，也同時打開向其他人那道門，讓我們的憐憫和愛流動出去。願意我們今天不要好像財主那樣，等到無可改變的時候才後悔，今天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去打開這道門，好嗎？我們一起來到祈禱。親天父，我們去多謝讚美你，讓我們看到這一系列的比喻其實背後蘊含著一個很豐富很深刻的訊息，求主你來幫助。主啊，我知道你不歧視有錢的人，你都 不是特別說憐憫很窮的人，但是因為你是去幫助我們每一個人，要在這個現世生活裡面看到我們是否有正確運用我們的資源來去建立和人和神之間的關係。求主你來去幫助，讓我們今天藉著你的訊息來得到很大的提醒。我們生活裡面都需要拉撒路，拉撒路也都需要有財主，貧窮也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求主你來去幫助我們每一個，我們從今天開始，我們來去發現我們生命當中那道門究竟在哪裡，我們怎樣才能夠打開那道的大門。主求你來去帶領幫助提醒我們，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